那就是特别是关于彼得这件事情上。那刚才姊妹有交通到，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那边主耶稣特别对他们说：“今夜你们要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但是彼得就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那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一先，你要三次不认我。”那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众门徒都是这样说。然后后来到了后面，我们知道到了六十九节那边，我们就看见了。一直到末了，彼得又三次不认主。那刚才我们姊妹也交通到，就是说他相信彼得当时真的是爱主，我们相信，我也相信他实在是爱主，他真的愿意为了主的缘故他不跌倒，他永不跌倒，而且他也愿意与主同死，他也不能不认主。我想彼得在当时讲这个话，他是真的。那众门徒也都是这样，所以我们相信门徒跟着主那么久了，对主有一个感情，他的确觉得主实在是配得他们来为他受死，而且他不能不认。可是实际上的情形就是说，你虽然有这样子的心愿，也愿意有这样的摆上，但是当环境真的来的时候就容易跌倒。那这也是我们今天可能碰到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确有心，特别是我们蒙受神那么多的恩典，我们也真是愿意为主摆上，可是当环境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站得住，这就成了一个问题。特别在今天这个环境，如果弟兄姊妹我们懂得今天的环境的话，你就知道这个环境是越来越恶劣。你从弟兄姊妹的交通就可以感觉到现在的问题在哪里。你知道有些人没有工作，他有财务上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越来越重。你看今天美国他现在失业率那么高，而且接下来这些像邮局你看要裁员，像最大的银行 BOA 也要裁员，甚至那些好很有名的那些大公司像思科他们都要裁员。换句话，这个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你现在看欧洲整个的局势，他们有财务的问题，现在好像整个问题比较少的是中国，但是事实上人家懂得中国的经济也发觉它里面有很多隐藏的漏洞，所以整个的局势你会发觉呢，它的问题是越来越重。所以财务上面呢，在我们许多弟兄姊妹的身上，在许多的人身上呢，这个问题越来越大。那有工作的人呢，问题也很多。为什么？因为他们现在裁员以后呢，一个人要做好几个人的工作，他们同事之间的问题跟上司的问题越来越多，还有属灵上的问题。你看现在道德的败落，同性恋的问题。所以你就发觉呢，这个局势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黑暗。我们所要面临的问题呢，会越来越艰难。问题不会更好，问题只会越难。一直到主回来的时候。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面，我们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主我们爱你，我们愿意为你舍己，但另外一方面呢，问题真的来到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站得住？那怎么样才能站得住？这是我们要从彼得身上来学功课的。其实这个功课有很多可以学但是在这里呢，主好像特别借着圣灵给我们一句话这句话呢，也就是在我们这里所看到的，就是二十六章五十八节这里所讲到的，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八节，好像圣灵特别这边讲了一句话，就是说是彼得是远远的跟着耶稣。所以你就发觉呢，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操练，我们今天如果是远远的跟着耶稣， 当问题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跌倒。所以圣经有另外一句话讲怎么样呢，要紧紧的跟随他。所以你发觉呢，到底我们是远远的跟随主呢，还是我们紧紧的跟随他，这个就决定我们将来在碰到环境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站得住。那什么叫做远远的跟随，什么叫做紧紧的跟随，你就发觉这不是道理的问题了，这是你要走路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我想我就借着彼得这个经历，我们来谈一点这方面的事情，让我们能够有路走，让我们能够学习。你知道我们常常读主的话，这跟我们跟随主很有关系，但是一个常常跟随读主的话的人，或是对主的话很了解，或是知道很多解经的知识，并不代表我们不是远远的跟随主。我们可能也参加很多的聚会，参加聚会也不代表我们是紧紧的跟随主。我们可能参加祷告聚会，你参加祷告聚会也不代表你是紧紧的跟随，你可能还是远远的跟随。就好像彼得，你看彼得和那么多门徒，他们听过主很多的道，而且是第一手的，但是当他跟随的时候呢，你看圣经上讲他们还是远远的跟随。他也看着主行了很多的神迹，所以经历很多的神迹并不代表你能够紧紧的跟随主。所以就发觉呢，这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到底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是远远的跟随主呢，我们还是紧紧的跟随他。读经祷告聚会甚至服事都很重要，但是到底这个东西是在外面的呢，还是在里面的？所以这个就决定我们在碰到试炼的时候，碰到难处的时候，环境来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在主的面前站立得住。在诗篇63篇第八节，那是大卫的诗篇。大卫在什么时候写的诗篇呢？是在旷野的时候写的。你知道大卫在旷野的时候写了一诗篇63篇，第八节他怎么讲呢？他说我心紧紧的跟随你，你看到没有？你的右手扶持我。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一个对比，有一个是远远的跟随他，后来呢就三次不认主了。那另外有一个人呢，他是在旷野里面，是大卫，他是认识神的。你知道大卫在旷野是代表什么意思呢？他在旷野的时候通常都是在逃难的时候，有人在逼迫他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你会发觉呢，你是很缺乏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你是非常无助的时候，但是大卫说呢，我的心却紧紧的跟随你。大卫知道诀窍，他说所以你就用你的右手来扶持我。你的右手是代表最有权柄的手，最有能力的手。当你这样用心来紧紧跟随主的时候呢，跟随神的时候，你看神就用他的右手来扶持你，所以你在最艰难的环境呢，你能够站立得住。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了心，所以还不是外面的问题。我们外面可以有追求，我们参加聚会有祷告有读经，但是到底我们的心怎么样，那决定你知道我们怎么跟随主。所以在箴言4章第23节那边有一句话，我想我们都很熟悉的，他你要保守你心胜于保守一切，因为你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的。所以你看你很注重心，实际上非常注重心。那诗篇啊，不是箴言23篇26节，
23篇26节
我们也很熟悉的，他怎么讲？我儿要将你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所以神为什么要这么说，要把你的心归我呢？因为这个心太重要了，它决定我们一生的道路。当你如果把心归给他的时候呢，你看接下来是什么，你就会喜悦他的道路。你知道他的道路不容易走的， 而是十字架的道路。除非你把心归给他，否则你不会喜悦他的道路的。所以这个心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要谈到的就是说，怎么样来紧紧的跟随他，而不是远远的跟随他。第一个就谈到心的问题，这是讲到我们的奉献，讲到我们的奉献。你知道，如果我们不能够把自己很完全的奉献给主的话，你知道我们的路呢就不容易走得好。但是奉献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人能够奉献？按照我们天然人来讲啊，我们不愿意把我们自己交给神，因为我们觉得好像我们不太放心。我们自己掌握自己的前途，我们比较放心，这是我们天然人的想法，所以我们不太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但是奉献呢，是跟启示有关系，就跟我们对神的恩典、神的爱的认识有关系，所以这是从启示来的。你认识的越多哦，你越能够奉献。所以，当我们经历到神的爱、神的恩典的时候呢，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激励我们，你知道，我们就愿意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所以奉献呢，常常不仅仅是一个门，你要进去，也是一条路，这是一生的事情。所以当你真正的被神的爱摸着了，你对神的爱有看见有启示了以后呢，你就愿意把自己献给神。但是刚开始呢，这个奉献可能不完全，但是当你越经历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呢，就你越能够奉献了。所以这个奉献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奉献决定我们一生的路走得好不好。一个没有奉献的人，从来没有奉献的人呢，他根本就没有在属灵的路上开始走。但是你开始有了奉献以后，你就开始走路了。那你奉献的越彻底呢，你这一条路就走得越远，走得越好。如果你只能奉献一半，你的路只能走到一半，你后面就走不下去了。所以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主，第一个最重要的观点就是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当你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的时候呢，你就不再为自己忧虑，你就从主的手中接受一切临到你的环境的安排。换句话说呢，今天你不论在环境上碰到什么事情，你都知道这件事情呢，临到你是主经过主交给你的，经过他那个有钉痕的手量过的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就不再对环境抱怨不对环境逃避，而是甘心乐意的从主的手中来接受这个，而且学习顺服。所以这是奉献。所以奉献呢，是很实际的事情奉献就是说，当你把自己交给主的时候，你知道你是在主的手中，所有临到你的环境都是从神来的，而且神呢有积极的目的为了借着这个环境呢要来训练我们。所以要紧紧的跟随主，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把自己奉献给他。如果你没有奉献，你读再多的圣经你参加再多的祷告聚会，你参加再多的特会，我可以说没有用的，因为这是我们的经历，这是我们大家的经历。所以第一个，我们需要把自己当作活祭一样完全献给主，说主，从此以后我不再是属于自己的人，我乃是属于你的，我是来为你而活的，而且我是靠你来活。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你要把自己奉献出去。所以这是一条内在的路，这是一条生命的路，这不是道理再多的道理，你只是远远的跟随。那圣经上当然有许多的人给我们看见他们是紧紧的跟随主。那圣经上第一个提到最紧紧跟随主的是谁呢？我们知道那是以诺，因为以诺与神同行300年， 啊，后来神就把他取去，他就不再死了。所以圣经上你看在创世纪第五章就提到这个人，就是以诺。那以诺是怎么样呢？你看他是跟神同行，一个跟神同行的人呢，一定是紧紧跟随他的，不是远远跟随他的。所以他是跟神不但同行，还同行了300年。所以你看这一个人是真正是紧紧跟随的。那他是怎么走路的呢？你知道很奇妙，圣经上讲啊，以诺的名字他的意思呢就是奉献。所以以诺的名字就是奉献。所以你看见了他能够跟主同行300年呢，因为他是一个奉献的人，只有奉献的人才能跟主同行300年。那以诺除了他的名字是奉献之外，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他愿意接受神的管教，意思就是说他能够接受神的调整。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如果在神的面前很刚硬的话呢，你就不愿意接受调整。当神给我们兴起一个很顺利的环境，你看我们都很高兴，但是环境很恶劣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就不太服气了。但是一个愿意接受管教的人呢，他是一个有弹性的人，他愿意接受主的调整，他知道恶劣的环境来不是神苦待他，而是神在他身上有积极的目的，为了要训练他。所以我想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五章好不好。创世纪第五章
第几章？
创世纪第五章。第21节到24节。创世纪第五章21节到24节。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死了。那这四节圣经哦，里面的内容相当的丰富啊，可以花一个小时来讲。但是呢，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所以我只讲几个重点，因为我们要跟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有关啊。那以诺我刚刚讲过了，他第一个意思就是奉献，只有一个不断把自己奉献给主的人，奉献给神的人啊，才能够与神同行啊。那以诺另外一个意思呢，他就是就是接受训练啊，愿意接受神的管教。根据希伯来书第12章告诉我们啊，他说到，他说他所爱的，他才管教。所以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碰到艰难的环境啊，不是神苦待我们，是神恩待我们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爱我们，他在管教我们。如果你知道是私生子，别人的孩子他就不会管教了。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管教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爱他。那别人的孩子他再皮，我们也不想去管他，因为不是我们的孩子。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手中被管教，是神爱我们。他为什么要管教我们呢？因为你如果读希伯来书12章，你就知道他有目的的。他要把我们怎么样呢？带到圣洁的地位，让我们结出公义的果子来。所以这是神的管教。所以当你奉献了以后，你就发觉呢，你会有环境来的，这环境不一定都是很顺利的，常常是很艰难的。但是不要忘了，不是因为神不爱你所以让你有这样的环境，而是因为神爱你，所以他管教你，他也让你在圣洁上有份，在公义上结果子。你知道什么是圣洁？圣洁是神的性情，神要把他的性情组织在我们里面。什么是神的公义？公义是神的道路，就神做事的方法。换句话说，原来神在我们环境上给我们那么多的难处，为的是呢把他自己的生命组织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这是出于爱。所以你不要以为啊，如果今天我们什么环境都没有，就是神爱我们，不是的。反而有很多的环境的时候呢，是神特别爱我们，他要把他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性格组织在我们里面。所以，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你会发觉呢，你必须是一个奉献的人。只有奉献的人呢，能够与神同行。你知道，如果你没有奉献，你就发觉你常常什么？你要求神与你同行。但这里呢，讲到是以诺与神同行，你知道这差很远的。你知道你没有奉献，当你想要往这边走的时候，你希望祷告，主啊，你来跟着我走，你来祝福我，你陪我走。那是我们还做婴孩的时候，我们生命幼嫩的时候。但是慢慢我们生命长大的时候，你不能再这样子了。你要奉献，但你奉献的时候呢，你是与神同行，不是要求神来与你同行。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接受神的管教，他要在你身上做这个，把他的生命组织在我们里面。所以如果今天你知道我们要与神同行，你就发觉呢，神是圣洁的，那我们都是不洁的人。所以神要在我们身上做管教的工作，把他的圣洁的性情做在我们里面，你知道我们才能够与他同行，对不对？神是公义的，但是我们不义，我们有的顶多是自义。但所以神要在我们身上做管教的工作，所以他兴起环境来是他爱我们，然后我们能够活出公义，只有公义的人能够跟公义的人同行。我们的主他是怎么柔和谦卑的，可是我们天然人是怎么样呢？是刚硬的，是骄傲的，所以神就有兴起环境来。只有柔和谦卑才能够跟与主同行。所以就发觉了，原来当我们开始奉献以后呢，你知道会有环境来的，但是呢，我们就应该学习什么？接受他的管教，服在他大人的手下，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与他一同同行。所以以诺就是这样子与神同行300年，而且怎么样呢？生儿养女。所以你就发觉呢，那属灵的事情啊，跟属世的事情常常不能分开来的。你看我们常常呢走极端，我们要么就是说我们太注重属地的事情，我们根本就不管属灵的事情。但我们可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呢，我们只注意属灵的事情呢，生儿养女都不管了。你知道我们该在世上该尽的本分我们都不做了，就闹出很多的问题来，不仅是家庭的问题，也带到教会里面去了。但是以诺跟随主与主同行，你看他仍然生儿养女，换句话说呢，这没有冲突的。我们该尽的本分还是要尽。事实上这条路呢是里面的道路，不是外面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呢，他是与神同行的时候，他仍然生儿养女。所以你就发觉，当他这边为什么提到300年呢？你就知道啊，要把我们这个天然人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啊，真的不容易，这需要好长的时间。所以300年是讲的，我们需要长时间，我们需要花一生的功夫，把自己不断的献上，然后不断的接受神在环境上给我们的管教，我们愿意服下来，我们不因为环境的关系，那我们就抱怨。那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环境来的时候，我们抱怨环境；很多时候人给我们难处，我们抱怨这个人。我们没有看见环境的背后，人的背后乃是我们的主的手。他因为爱我们，所以把这个环境给我们，为的是怎么样呢？把他自己的性格住在我们里面，把我磨成神儿子的样子。当他这样真的做的时候，你发觉怎么样呢？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是了。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复活，被提的意思。你知道，今天我们从神的话，我们知道，而且我们从环境来看，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越来越苦，而到最后的7年是灾难的时候，最后的3年半是大灾难的时候。但是神应许我们，有一般的人，因为他们就像以诺一样，他们与神同行，他们在他们的身上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所以在这些灾难来到之前呢，他们就被提了，他们不需要经过苦难的。所以你就发觉呢，你知道，你如果读到第六章，你就看见了，现在洪水要来了。但是洪水来之前呢，以诺已经被提了。换句话说，灾难来到之前，他已经被提了。所以这是什么呢？这是神给一个愿意跟随他同行的人，一个愿意把自己奉献出来，愿意接受神管教的人，愿意让圣灵在他身上把基督的性格组织在他里面的人的一个赏赐。就是当真正的灾难来到的时候，他不需要经过灾难，他已经被提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死了。所以你就发觉呢，圣经上特别提到有两种人，基督徒里面有两种人。有一种人是怎么样呢？他们就好像启示录十二章所提到那个男孩子，那个得胜者，他们在灾难来到之前，他们就提到宝座去了。那还有一部分神的儿女呢，他们会经过部分的灾难，但是到最后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就是第七号，你知道你读圣经的时候有七个号吗？到第七号，就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呢，那时候死人要复活，在主里面死的人要复活，活着的人要与他们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所以你就发觉呢，在神的儿女里面有两种人，有一种人呢，灾难还没来到之前，他们就提到宝座去了，他们是要与主同作王的，还有一种人，他们要经过部分的灾难，要与那些从死里复活的圣徒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为什么要提到空中呢？因为在空中有基督的台前的审判，基督台前审判。所以巴不得我们都能够怎么样呢？都能够像以诺一样紧紧的跟随主，不断的把自己奉献，接受神在我们环境上的安排，愿意接受他的调教，让圣灵把基督的性格组织在我们里面。这个时候你知道神给我们的赏赐是什么？就灾难来到之前我们已经被提了。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对以诺的这些问题呢，这些的经历呢，有一段解释这个解释很重要的，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希伯来书十一章，就是用新约的眼光来解释旧约的事情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看第五节跟第六节。第五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呢，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你特别注意他这里的解释他是用新约的眼光来解释旧约以诺的这一段经历这个解释对我们很有帮助他怎么讲？你看第五节，他说以诺是因着信被接去你看你读创世纪五章的时候没有提到他的信心，对不对？但是呢，到了新约，他就用信心来解释他说以诺是因着信才被接去的，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这句话很有意思你仔细想想看就他被提之前呢，他有一个确据他确据他知道神喜悦他了，神喜悦他了，那这个跟他的信心有关的你有没有把握就是神已经喜悦你了也许你觉得你有把握，但是可能你的把握跟这里的把握不同也许你没有把握，也许你没有把握，但你已经得了这个名证了。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来看他是怎么得到这个名证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个名证所以这就是第六节讲的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换句话说 他得到了神喜悦他的名正，是跟信心有关。那到底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你就发觉很奇妙啊，圣经上对信心啊，它的解释很奇妙啊。圣经上的对信心的解释当然有不同的解释了，就像十一章第一节它有个解释啊，对，他这边讲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那在别的地方也有对信心的解释啊，但是你如果读新约的圣经，你就发觉信心很奇妙，信心它是有开头的啊，信心有结局的啊，意思就是说信心是一条路，从信到信。你知道什么信心的开头是什么吗？信心开头就是我们相信主是我们的救主，那个就是信心，那是开头而已。但是信心有个结局，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信心的结局是什么？你知道在彼得前书第一章有提到信心的结局，所以信心有个结局的。但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九节他不是用这个字，他是用信心的果效，你记得吗？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啊。但那句话的准确的翻译不是这样，那句话的准确翻译是信心的结局就是魂的救恩，还不是灵魂的救恩，是魂的救恩。而且你如果你读后面这几卷书，包括希伯来书在内啊，他一直强调一件事情，就是魂的救恩。我们因为中文圣经常把它翻成灵魂，所以常常我们搞混。但是我们要知道，信心的结局是魂的救恩。我们知道，圣经上讲到就是说，他曾经救了我们，现在还要救我们，而且我们指望他将来仍要救我们，对不对？所以你发觉的神的救法啊，有三个方面，有从前的，有现在正在救的，有将来的。那曾经救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灵已经得救了，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就重生了嘛，神的灵就住在我们的灵里面了嘛，那个是什么？那是他曾经救了我们，所以我们有了这个救恩以后呢，然后我们就有了永生。那还有一个救恩呢，是将来的，因为我们指望他将来仍要救我们，那是指的什么呢？是我们身体的得赎，身体得赎。你知道我们的身体，我们现在年纪都慢慢大起来了，你知道我们身体就越来越衰败，但有一天呢，你知道我们的身体要变成复活的身体，那永远不会衰败的，那是当主回来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一刹那转眼之间，你知道那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所以那个是什么呢？将来的救恩，那身体的得赎。那今天他仍然要救我们，是指的是什么呢？就指着我们的魂。那魂是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你知道我们一蒙恩得救以后呢，我们是得救了，但你知道我们的头脑还是那个旧的头脑，我们的想法还是旧有的想法，你知道我们的心思没有更新的。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告诉我们，当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那接下来是怎么样呢？你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你看见没，一个奉献的人呢，你开始心思就开始慢慢变化了。你要看见，这就朝着什么呢？魂的救恩在变化了。然后我们呢，我们的意志也开始改变，从前我们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怎么想我们就怎么做，但慢慢我们就怎么讲呢？不要照我的意思，主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什么呢？这是意志开始更新了。我们的情感也开始更新了。以前呢，我们不能够爱，我们现在因着主的缘故，我们能够爱了。我们从前不能恨，你知道要恨罪了，我们现在能够恨了。这是什么？这就是魂的救恩。所以信心一开始，我们相信主是我们的救主，但是信心的结局呢，就是魂的救恩，就是我们的心思开始改变，我们的意志开始改变，你知道我们的情感也开始改变。所以这里的信呢，你看人非有信，这里的信呢就不是那个初心的信了，这里的信呢乃是跟我们的信心的结局有关， 就是魂的救恩有关。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你读下去就知道，你看，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这里的翻译也不太对啊，一个有相信的人当然相信有神了，对不对？一个有信心的人一定相信神，所以这里的翻译不太对啊。这里的翻译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你必须信神是，神是。那这你知道这很难翻译，因为中文很难翻译说什么叫做你必须信神是。那这句话呢，其实旧约就很清楚，因为你知道神曾经向摩西显现，摩西说：“那你的名字叫什么？”I am。神说：“我是。”所以你就知道神的名字就是神是。可是什么叫做神是？你就很难抓住它的意思，对不对？一直等到你来到新约，你就懂了。因为主说什么呢？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我是复活，我是好牧人。你就发觉呢，原来呢，神是什么呢？神是一切，他是我们唯一的道路，他是我们的真理，他是我们的生命。所以你必须信他是。所以真正的信心是什么呢？当环境来的时候，很恶劣的环境，我信他，他是，他不会错。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想，你知道我们软弱的时候，环境这么艰苦的时候，我们说神到底有没有搞错啊？你知道，那就你就会觉得那神不是了。但真正的信心是什么呢？必须信神是。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仇敌在攻击我们，仇敌也不过是神的工具呀。如果不是神允许，怎么会临到我们？等一下我会看见，仇敌可以攻击我们，但是神能够把那个攻击变成我们的祝福。所以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神是。当你这样信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得到神喜悦的名证，然后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换句话说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你要相信神就是你的赏赐，因为神的自己他要把他自己给你。换句话，他要把他自己的生命性格组织在你的里面，意思就是把你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就是被提的条件，这就是以诺他的故事。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越来越接近末世了，我们有机会在这些灾难来之前我们就被提了。路在哪里？就是像以诺一样紧紧地跟随他，是一个奉献的人，是一个愿意接受主在环境上改正我们的人。那当然有很多的例子，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大卫。我想大卫我们都很熟悉，我们来看他的诗篇十六篇。诗篇十六篇也是我们很熟悉的啊，诗篇十六篇，诗篇十六篇是大卫的金诗啊。你知道圣经的诗篇里有好多篇金诗，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叫金诗啊？你知道金子在圣经里面是代表最贵重的东西啊，那是神的性情、神的生命所预表的。所以你如果去读这个金诗的话，如果你真的懂得它内容的话，每一篇都是像金子一样的宝贵，都是特别的经历，一个没有特别经历的人写不出这样的诗篇来的。所以那个所以诗篇有一些专门是讲到金诗啊。
哪几篇
可以告诉你？比如说你诗上面都有写啊，
上面有写，
像十六篇啊，或者说六十篇啊，他那些都有上面写大卫的金诗嘛。都是特别的经历啊。像他有的他的调也不一样，你看有的调叫什么休要毁坏，有没有？能不记得那去读经诗啊。下面还有讲休要毁坏，你知道为什么要用休要毁坏呢？就是不要毁坏他。你知道这个话是怎么来的呢？你知道大卫曾经你知道逃避扫罗躲在洞里面了，对，有一次大卫 躲避的时候，扫罗进来上厕所，对不对？是大卫那时候心里面就想要杀他，但是他不敢的，他只是割了一个袍子，一经他里面就受责备呀、啊。为然后他的旁边的人就想要杀他呀，对不对？旁边的人把他杀掉，你就没有拦处了。但是大卫怎么讲呢？休要朽坏，意思不要毁坏他。你知道一个在主手里面这么有经历的人才会这样讲的。今天如果你知道有人你的仇敌到你落到你的手里面，你会怎么样？感谢主啊，他终于主把他摆在我的手里面了，对不对？但大卫是一个很深经历的人啊，他说不能碰，他是神的受膏者，只有神能碰他，我不能碰。如果是神要叫他怎么样，那神的事，我不敢动啊。在这样的经历下，他能够写出诗篇来，叫经诗啊。你知道，好，诗篇十六篇第八节，大卫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动。所以你看又提到了右边，对不对？他是常常把耶和华摆在面前的人。一个常常把耶和华摆在面前的人，你想他的跟随是远远的跟随还是紧紧的跟随？一定是紧紧的跟随。当他这样子摆在面前的时候，你看呢，因为他在我右边，我就不会摇动。所以大卫没有摇动，你看到没有？那大卫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所以呢，你读他的诗很多篇都很棒的啊。我们今天只要读一个，再读一句话就好，我们都很熟悉的诗篇二十七篇。诗篇二十七篇，我们看第四节，我们很熟悉的。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你看我们有很多事情，但大卫只有一件事。我们把很多事都看得很重，大卫只看见一件事情很重，所以这个人是紧紧跟随主的。如果我们把主之外还有好多事情看得很重呢，你就知道我们没有好好的跟随主。所以我们要学习像大卫一样，只有一件事情啊，就是啊，他要在他殿里面求问，你知道？所以他凡事在求问主，这不容易的，你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他不自己出主意的啊，他凡事求问主啊，以主的旨意为主旨意。你知道我们常常是大事我们才求问主，小事我们就自己解决了，你知道？那问题是我们很少有大事，所以我们很少去找主啊。事实上呢，大卫呢，他一生一世就只有一件事情，他要住在耶和华殿中，他要瞻仰他的荣美，他要在他殿里面求问。换句话说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找我的意思，只要找你的意思。所以大卫在神的眼中是一个什么呀？大卫不是一个完全的，你知道他犯错的。但是大卫有一个完全的心，你知道我们可能永远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我们应该学习大卫有一个完全的心，就是有一个全心，全心是向着主的。所以你知道他能够怎么样？所以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他做王啊，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你要扫罗跟他正好是个对比，从人来看扫罗其实不太差，但是神弃绝扫罗，为什么呢？因为扫罗做王啊，他是自己的意思来做王，但是大卫做王呢，他是按着神的意思来做王。意思就是说呢，当他做王的时候，其实神在做王。所以圣经上提到王，都是用大卫所代表，啊，因为他凡事求问。好，那一个人真正是住在神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凡事上求问呢？如果我们也是这样的人呢，你最少会有三种光景。这是我们要注意到的。因为很多人说我们亲近主，但是呢，你把这三个光景一摆出来，你发觉我们不是真的在亲近主。所以一个亲近主的人，第一件事情你会发觉呢，你一定是在光中。为什么呢？因为神就是光。约翰一书特别告诉我们，那约翰一书讲到什么呢？约翰一书讲到神是光，但是也讲到神是爱。但是呢，他先讲光才讲爱，所以你就看见不是糊里糊涂的。你知道我们常常不提光，我们只提神的爱。 但是你落在黑暗里面的时候呢，你怎么能提神的爱呢？当然神也爱你，神永远爱你，但是我们就生命就不能长大。所以一个真正活在神面前，第一个呢，他一定是在光中。所以约翰一书，你知道第一章第五节、第七节跟第九节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我们在光中才能与他同行，如同是，所以我们若在光中，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相交。所以一个真正亲近主的人，你要与主彼此相交，一定要在光中。那在光中有个什么结果呢？就显出我们的罪，我们的不义，我们的亏欠。但是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你发觉呢，一个亲近主的人，一个像大卫一样天天在他殿里面求问的人，瞻仰他荣美的人，第一件事情你就发觉有一个东西在考验我们，我们有没有在光中，我们有没有看见自己的罪，看见自己的污秽，自己的不洁，然后我们有没有取用主的血来接近。所以一个很少看见自己的亏欠跟罪的人呢，可以保证一件事情，没有在光中，没有真正的亲近主。如果我们说我们常常亲近主，你知道你发觉自己的不义，但是呢，感谢主，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这是第一个考验。这个如果我们常常在光中，我们常常借着主的血来洗净我们，你知道带下什么结果吗？就是公义。因为如果我们在罪中，在亏欠里面，就不义了。但在光中借着他的血来洁净我们呢，你知道就带进了公义的行为。好，那第二个考验是什么？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是在主的面前啊，主的话也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就讲到什么呢？那恩高的教训，对不对？这恩高的教训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要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也就是说一个真正住在主里面的人呢，会有主的话，主会常常对你说话，那就微小的声音，恩高的教训。所以约翰一书二章27节28节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你就会按着恩高的教训，万一按着主里面的那些话，微小的声音呢，你住在主里面，这带下来什么结果呢？就是圣洁。为什么？什么叫做圣洁？圣洁就是说呢，你不再照着世界世俗的方法来做。你知道很多东西我们以为是对的事情，对的事情不一定是讨神喜悦的事情，对的事情不一定是合乎神旨意的事情。因为对和错仍然是在知识善而术的底下，不是在生命的光中。所以只有按着恩高的教训，你活在主的里面的时候，住在主里面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呢，你就与世俗有分别，那就叫圣洁。然后第三个呢，如果你真的在主的面前呢，就像这样子，你就瞻仰他的荣美。这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所讲的，你知道我们与主面对面，我们就好像怎么敞着脸，对不对？敞着脸如同从镜子里反照，我们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那是什么呢？那就是荣耀。荣上加荣就是荣耀加上荣耀。所以你就看见了，真正我们如果是活在主的面前，瞻仰他的荣美，活在光中，有话的话，你就发觉怎么样呢？它的结果是什么？公义、圣洁跟荣耀，这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你看见大卫也是同样的路，对不对？大卫跟这个以诺是一样的情形，都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那当然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个离我们藏得很远，对不对？我们够不上嘛，所以主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另外一处圣经，就是路加福音22章。路加福音22章也是彼得的故事，我们来看一下。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第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这跟我们刚才所读的一样的啊，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六章读的，只是他讲的更详细一点啊。他怎么说呢？他说，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摔你们像摔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你看，这是同样一件事情，只是不同的记载啊。那这里讲的更多了，主早就认识他们，主也早就认识我们啊。但是主呢，就预先告诉他说啊，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你知道今天仇敌啊，好像吼叫的狮子，到处游行啊，要吞吃我们，你知道啊。所以撒旦一直要得着我们。但是主怎么讲呢？他说，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像摔麦子一样。意思就是说呢，撒旦想要得着我们，然后撒旦想要毁坏我们。但是主怎么讲呢？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所以主在这里怎么讲呢？他说，我已经为你祈求了，我没有叫你不失败，我没有叫你不经过试炼，我只是要叫你们不要失了信心。等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那主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他祷告呢？因为我们知道彼得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因为你读他的读四福音就知道彼得相当有自信，他是一个领袖的材料，他每次都在做头的，所以他很有自信。你知道你的信心啊，如果从你自己来的那个自信呢，非常靠不住的。信心不在我们的身上，信心是在主的身上。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啊，你知道我们就好像什么呢？我们好像一个船，我们好像一艘船啊，在海上行走啊。那什么是海呢？你知道我们这个世界就像海一样。那如果我们信心的锚是留在船上，那一点用都没有。你知道风浪一来以后船就翻了。但是信心的锚如果是投在海里面，深海里面，你看就好稳了。风浪来的时候呢，它就不会翻转。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今天在世界上这个地方，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过我们一生啊，如果我们很有信心，我们的信心是自信来的，我们信心是自己有把握那个自信啊，就好像把那个锚是留在船上，你没有用的。但你什么时候把信心的锚抛下去？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你要把信心的锚什么抛在什么我们的主的身上，意思说你要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你才能够稳得住。所以信心不要在我们的身上，你信心要抛在主的身上，是他使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所以信心要抛在他的身上。所以主知道彼得，但彼得不知道，所以他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所以有一天呢，你的信心要被恢复，但你就知道了，你的信心不在你的身上了，是在我的身上。所以主还有积极的目的，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当然彼得不认识自己，所以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所以彼得是对自己充满信心的人，但是主先告诉他了，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不认我。好，这里给我们看见啊，撒旦要摔我们像摔麦子一样啊，撒旦常常兴起各样的环境啊，他要败坏我们，你知道吗？但是主允许这些领导我们，就像主允许这个环境领导彼得，有一个目的， 撒旦要摔我们，要把我们败坏，但主呢，他要做什么事呢？他是借着撒旦的工作来炼净我们，然后把我们的自信给炼净掉，把我们身上对自己的这个期望，对自己的依靠把它除掉。你看，这是两回事，对不对？一个是要把你败坏掉，但一个呢，借着这个东西来炼净你，把不追逐的给它除掉。这是主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有的时候主允许我们失败，为着我们的失败，我们还要感谢主，你知道？所以彼得后来怎么样呢？我们知道他终于他恢复了信心，而且他回头以后，他兼顾他的弟兄，好多例子，对不对？你看马可就是这个样子，那马可跟着保罗出去，我们知道马可是巴拉巴的表弟啊。对，本来是保罗跟巴拉巴出去传道去，那马可因为是巴拉巴的表弟，就跟着带来了，你知道？马可的家庭算是不错的家庭，因为据说那个他们最后的晚餐那个楼就还叫马可楼了，那克西玛丽的园子也是他的，所以你就看见马可事实上他的环境是不错的，但是呢，一个年轻人，当然他是一个年轻人。年轻人总是好奇嘛，而且对看到主曾经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你知道？然后现在有一个大使徒保罗出来了，那他当然很想跟着去传道嘛，即使拉拉皮箱也好，你知道？但是他不知道那么苦，因为当他们一上了那个岸以后啊，因为就你如果懂得那边的地理环境，你就知道那很可怕的，那个地方，而且常常有所谓的疟疾侵略。所以呢，很可能他那时候呢就受不了了，他就逃回来了。那当然保罗跟巴拉巴还继续走了，所以有些读圣经说保罗大概那时候也得了疟疾。为什么？因为他写哥林多的时候，他说我又恐惧又战惊了，好像在那打摆子一样了，意思就是说这条路不容易。但是马可呢，你知道年轻人受不了苦，所以就逃回来了。那第二次巴拉巴说还要带马可去，就保罗就不愿意了，后来就分开来了，为了这样分开。那结果谁收留他呢？我们知道是彼得。所以一个失败过的人，他懂得体恤一个失败的人。所以后来呢，马可福音其实又被称为彼得的福音，因为马可福音所记载的内容都是彼得给他的，因为马可是彼得用福音所生的真儿子。所以好多马可所记载的，你发觉别的福音没有记载，特别跟彼得发生关系的。举一个例子来讲，你知道当那些天使对那些妇女说，你们去告诉主耶稣的这些门徒的时候，特别提到说要告诉这些门徒和彼得，特别提到和彼得。为什么？因为彼得记得这件事情，彼得没有放过。所以彼得叫在写马可福音的时候呢，特别有记载告诉门徒和彼得。所以彼得他说回头以后，他兼顾他的弟兄，就是因为他这样子，你看扶持马可，所以你看马可福音就记下来了。到后来我们知道保罗也说，你把马可带来，因为他与我的福音有帮助。所以你就看见很多时候我们刚才所讲的好像我们跟不上，但没有关系，主知道我们，主也允许我们有的时候失败，好像主没有让我们好像免去了这个试探。你看，就像主可以保守彼得不需要经过这个三次不认主，像其他门徒逃走了嘛，但是他还是让他经过。为什么？借着这个事情来炼净。所以主有的时候借着我们的失败来降卑我们，来炼净我们，使我们能够怎么样呢？将来还能够在不失去信心，还能够来兼顾我们的弟兄，这是很宝贵的事情。所以后来我们知道，当然到后来主复活以后也向彼得再显现，甚至有三次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来牧养我的羊。所以后来你看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特别在第五章的时候，讲到怎么样做一个牧者，怎么样做一个长老，不是要辖管所托付你们，而是要做群羊的榜样。 你看彼得在那里，然后他说等到牧长显现的时候呢，我们要得到荣耀的冠冕、所以你就看见，所以我们从彼得的方面，一方面一个警惕，我们要学习在现在就操练好好的跟随他，不是远远的跟随他。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我们够不上，我们失败了，也不要灰心，神借着我们的失败呢来造就我们，叫我们当他有一天回来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兼顾我们的弟兄，这多宝贵，所以我们要为了这个来感谢主。好，我想我今天话就停在这里，停在这里。